的地方探访回来，所以啊，他讲的介绍呢，对我来讲是非常新鲜。因此，我希望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题目，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但是可能有一些新鲜的概念。我希望大家跟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讲的时候，要是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你随时可以打岔，可以问，那我们就不必啊，到时候再说我刚才讲过什么，我们就立刻就可以啊，大家彼此有一些回应的机会。我相信这 interactive 的这个 session 呢是比较有帮助的。现在请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的家里有许多的需要，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晓得从哪一个方面来建造我们的家园，从哪一个角度来帮助你的教会，让你的福音透过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建造，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今天早上再一次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叫我们与你能够连接在一起，也彼此之间能够成为一个连接的教会。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团队的建立，其实更重要的是团队精神的建立，因为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建造，也不是一个设计，乃是一种心态里面的建立。团队精神往往不容易建立，是因为我们很少考虑到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的存在。特别在西方的国家讲 me， 在这一个时代是 me generation。这后现代的时代是讲到解构，所以在解构的时代里面来讲，结构是一个相当不太容易讲的一个题目。但是我希望我们凡是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美国的西方的足球队是很讲这个团队的精神。任何一个球员，十一个球员当中有一个要是那天精神不好或者是舒服的话呢，很容易就给对方抓到弱点就攻进来。同样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往往神攻击教会是透过你的弱点，就像一条项链，最弱的那一环就是整条链的这个能力的衡量。因此请大家今天跟我考虑有六方面的主题，兄弟太懒了，没有把它写成这个 PowerPoint， 也没有给大家印出来。这六点是什么呢？团队精神的建立呢，一共有六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真理的连接，真理，圣经的真理，神的真理。第二，团队精神的建立是传福音的对工，也就是对工里面的必须要，是传福音的对工。团队精神的建立第三点，也是团契的潜力。没有这个团队精神，我们的小组也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第四点，团队精神的建立是教会合成的动力，合成不是拼成，合成的动力。第五点，团队精神的建立是信徒关怀的网络 networking， 是信徒关怀的网络。 第六点，团队精神的建立使教会敬拜赞美的根基，是敬拜赞美的根基。现在我可以坐下来了，你们都懂了是吧？不用再讲了。很显然的，这一个题目讲到团队精神的建立，请大家稍微给我一帮忙一下子，因为可能是我的懒惰，没有给同工一个好好的自我介绍，所以呢，我的介绍里面有几点呢要更正，免得我的名声要被破坏。第一个要更正的呢，是兄弟没有毕业于台大，只是肄业于台大被 kick out 的学生。当年因为香港开始一个灯塔杂志，所以我在台大读了一年之后呢，就回到香港开始灯塔杂志。可能我们当中不晓得有谁看过灯塔杂志，这个是兄弟至于方玲玲看过。我们在教会工作里面很引以为傲的是教会杂志里面第一份用彩色的封面的一个杂志，用 offset printing 的一个杂志。好，我以后才讲这个问题。第二个要更正的呢，是我不是在 Golden Gate Seminary， 那个是唐佑之牧师在 主教的一个 学院，我是在 San Francisco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个是所谓 Princeton of the West 的神学院。第三个要更正的呢，是我是在1965年结婚，那一年呢同时开始了三藩市金门教会，不是1964年，我是1964年到了旧金山，不过我回来 New York 娶了我的妻子，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去开始教会。好，更正完了，现在就提出今天要讲的中心点。第一点，团队精神的建立，第一是什么原因呢？是源于三义的真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希望这一点真理在你的信仰当中不会缺少。它是一个奥秘，可以解说，可以解释，但是不一定能够说服很多人，但是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我相信导游等到我们见神的那一天的时候，我才问他为什么三又一，一又三。今天神学界，美国的神学界特别在这个真理上还要用许多的功夫，他们要了解什么是三义的真理。可是这一个真理在这个改变千变万化的时代里面却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就像灾难现在还是在人间慢行。不晓得你们对这一次中国的大灾难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受，更加有什么行动。兄弟那个时候刚刚好在 San Francisco， 我们这里面就有弟兄姐妹为这事情不但是流泪流汗，他们也流了很多的金钱到了中国。这一次这个汉川大地震产生了空前的大破坏，我们很感谢主。大概你们也看到上海、温州、大连、香港、台北都有人组团去帮助，也有20多人的叫摩西团、乐师团，到了到了这个四川、昆明去帮助。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有一些人是在帮助别人里面自己受伤，但是我相信透过一些报道，我们知道神透过这一次的灾难鼓起了、引起了、兴起了一些团队的功用。我看这个香波快信里面第五期里面有一句话很特别，他说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当然是需要一些一些手电筒、灯、帐幕、水，我们需要很多人去帮助传福音，但是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有没有人看到最需要的原来不是别的，乃是领导力 leadership。 一团糟，在一个这样子的大灾难的时候，这个愿意出发去帮助人的人很多，但是做重复工作的又是很多。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人重复去做，而许多人应当同时做的就是有一个人去担负。所以我对这个团队精神的建立呢，希望大家能够考虑。你们大概也知道小敏写了一首歌，对不对？有些人听过这首歌，他说看了看了听了，听见了吗？远外传来呼救声，看啊看啊，地的柱子已在晃动。这是个非常的时期，神的儿女快苏醒，神的愤怒已过起，已显明。已有多人悄悄离去，在灾难中死亡，已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不能把福音听。我们快快起来把主的救恩传送，免得主来审判我们，荒凉之地没有沙种。这位小姐这位姐妹在这个感动里面写的，不晓得有谁知道这首歌她怎么唱，我只是在这个网络上看了她的这个消息。很显然的，在真理方面我们可以多研讨，为什么神着重团队的建立，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我们创造，为什么神的灵在这个荒凉的这个大地上运行。真理的连接呢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家的结构，对不对？这次你们选了这个大题目，王长老也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其实以弗所书3章也提醒我们，家的结构，主内一家的真理，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与众圣徒一同来侍奉，这个团队的建立是免不了的。在侍奉神的过程里面，一个大家庭能够合在一起，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理念，有共同的方向，是没有别的人可以重复的。我们不应当让宗派，不应当让地区把我们分开，让神的灵把我们连在一起，包括天使也接着圣灵呢，叫我们在这个家的结构里面重新再一次回到神给我们的设计。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不单是家的结构里面我们不能忽略了圣灵的同在，我们也要不要忽略我们里面的人的建造。 很多时候外面的人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但是里面的人呢，没有更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团队的建立是里外都要同时更新。愿主也保守我们在讲到真理的时候，就注意到为什么保罗啊，连彼得在内，常常讲到啊，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来到我们当中。因为这个团队的建立是一个和平的果子，没有一个团队的建立就很容易产生混乱，更加容易产生冲突。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到和平的果子在谁的身上建立的特别启示。我是特别欣赏大卫。神老早就高立了大卫做以色列王的王国王。撒母耳记上16章告诉我们，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拥护大卫做王。扫罗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他也承认大卫是神所高牧的人，但是他却以人情以私情来代替神的旨意，他就在让自己里面的恶毒来驾驭他自己。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神的设计，也没有注意到这团队的建立再不是在他这一个已经过气的人的身上。因此他让他重视他自我，重视他自己的感觉，为了自己的荣耀，他压制这个将要产生的新的国王。但是感谢主，神都让大卫以和平与团队的心来迎接这个不可能接受的事情。所以真理的连结在团队的建立里面，不但是源于真神，不但是家的结构，不但是和平的果子，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主题。因为为什么北美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做得比较落后，不是那么出世，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团队的建造。我很欣赏的是 Billy Graham 这个团队，很可能你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这个 team 一共有500个员工，这个机构很大膨大。当然他的反叛的儿子 Frank Graham 现在回去帮助了这个团队。 Frank Graham 的这个 Samaritan Purse这一个机构呢也有500人，所以啊，他把这两个机构现在加起来就有1000人，做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华人教会里面虽然没有很好的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这个福音团队应当怎么样结构，但是我们不能不讲今天华人教会之所以在福音工作上做的还不是太出师，是因为缺乏了这个团队的建立。我们往往停留在个人传福音这个事情上，当然福音是个人带领另外一个人，但是你没有想到每一个人应当知道我的能力是在撒种上呢，还是在栽培上，还是在浇水上。我们就往往停留在 me only 的 ministry concept， 只有我单独可以完成全部的过程，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点 transformation， 有些改变。因为 ministry has multiple functions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学习一些很久忍耐的功课。为什么不学习很久忍耐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彼此互助。为什么不能彼此互助呢？因为我们想到我们是小弥赛亚， I can do everything。 很可惜我们没有学保罗，保罗说我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神的大能可以帮助很多人认识他，只要我们稍微谦卑一点，互助一点，能够帮助那些我们所认识的人，很快的把用团队的方式呢，我相信两个人带领两个人呢，比一个人单独的带领两个单人单独两个人呢，是来得更有果效。让我们把这个单打独斗的小弥赛亚放在一边，因为神往往是可以使用我们的软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说，神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肯夸自己的软弱，不是因为他的软弱本身有什么功效，而是因为他的软弱放在神的恩典上就成为一种动力。今天传福音缺乏动力，很可能是我们缺乏这个配搭的一种心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在团队里面是有一个份子，有一个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作用都在一个人的身上。要不是在神的面前，在主的恩典里面学习自洁自归卑，我们可能有看不清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要反省，要学习为什么今天福音的工作做的好像还是不是那么明朗，做的那么好。第三，团队精神的建立是教会团契的潜力。侍奉主往往少不了小组的连结与侍奉，但是小组的建立往往是有一种无力感，有一种分裂感。为什么？很可能因为小组的建立本身就有一种缺乏语言上的不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醒我们，我们不应当让我们的墙继续的高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讲什么？我们有许多相同，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七节告诉我们，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在主的家里面，往往是因为狭窄的关系，我们在建筑这个墙。我们把不同的语言一定要分开，不同的家族身份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来做我们的分界线。好像非我族类都有阴谋，这个观念呢在很多人心中常常产生。这个人是老麦，这个人是老白，或者这个人是广东人，这个人是山东人。哦，不，现在在大陆是现在是讲湖南人，河南人。河南人现在是被常被猜疑的。 问题不是这个人应该代表什么身份，而是我们戴了有色的眼镜去看这个人。我还记得我们在早年的时候在 Subway 里面，有一位弟兄后来他反省了，他说为什么我一坐下来在我旁边的人就走开，他每一次坐车子回去 Queens 的时候，特别有一天他发现他附近的白人就走开了，后来再坐下来的黑人也走开了，西班牙人也走开了，他气得了不得，这些人真是看不见，看不起我中国人，我堂堂的中国人你们不愿意跟我同桌。后来他回去才知道，他所带的这个 grocery bags 又有咸的虾，也有这个豆豉，也有咸鱼，这些东西在这个 subway 里面当然没有人愿意坐在他隔壁。很多时候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带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别人，从来没有看自己。为什么小组建立不好？我们一定要需要同年龄的人才能够产生同一个小组吗？没有注意到信心的相同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可以建立一个关系吗？我相信罗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信心的建立，这个建造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罗马书十二章是除了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之后呢，你们找到第六节，第六节它是提醒我们，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活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然后到第三节也是讲，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相信这两次提出信心呢，不是指我们信主的时候相信主的那一个因信称义的那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乃是接受主在我们身上里面的安排给我们的恩赐的那种信心。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呢？因为太多时候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以语言来分，但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里面，特别照我所知道，美德教会这个地区这个之广，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不容易把这小组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想到，除了语言可以分，除了年龄可以分之外，为什么不可以用信心来分？为什么不可以用地区来分？哦，你说地区不可以，因为我们广东人都不同在一个地区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要礼拜五晚上到教会来团契。那这个团契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一种小组的连结。礼拜五晚上到教会来连结，跟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的连结又有什么分别呢？哦，我们要查经，是吗？需要这样子吗？为什么不可以以地区用信心来彼此连结起来？可能一个地区里面有广东的，有国语组的，也有英语组的，可以同时存在吗？为什么不考虑这方面呢？因此我相信神叫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子我们在我们的资源上的使用， 往往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没有彼此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教会能够同用信心来彼此支持。我相信这个是一种挑战性的一种思想。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连接成为肢体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第一步。合一不是只是年龄上性别上或者是语言上的合一，原因是生命里面信心的合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万望凡事忍耐。忍耐也是提醒我们要有信心，里面彼此相爱，在信心里面可以建立共同体，能够陪弟兄姐妹走另一步。因此在这同工共同体里面建立的团队精神呢，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大题目。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学习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要知道使到我们得着医治。一人的祷告所产生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不是说要用国语来祷告才能够产生力量。你也可以学习贴摩成来这一种功效，不一定需要你年龄大的人才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当然当你建立对公的时候或者团队的时候，往往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哪一种对公是最好的？是不是可以用一言堂就代表团队呢？或者是哪样的团队才可以发挥我们这个小组或者教会或者团体最好的功能呢？我相信不是一个公式可以讲出来的，因为你要是查考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要个人的重担要彼此分担，但是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就提醒我们每个人的重担要自担。到底是分担呢，还要自担呢，还要独自担当呢，还是要分担重担呢？我相信两种都要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小组的建立不一定是需要考虑同语言的人，因为你可以看见一些不同的 mosaic 造成非常美丽的结构。在宣信牧师所写的这本书，他写耶稣基督的名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我自己没有去看过。他说在牛津大学一个礼拜堂里面装饰着一片美丽的彩色玻璃墙，这个墙是两层的设计，墙的内外层呢是分别两种不同的图案来设计的。当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外面的旧月的图案跟里面新月的图案它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新的感觉，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这个感受。怎么能够把旧月的故事与新月的故事同样透过阳光的照能够造成这么妙呢？也就是今天我希望你们也考虑在你们小组的建立上面可以思考怎么样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结构能够在同一个地区可以产生这个小组的新的作用。第四点，我们在讲团队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教会
一种合成的动力是在团队的精神里面。我希望大家注意箴言，不是箴言，传道书给我们所看见的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刚好我们有三股的绳子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是不是三股合成呢？还是是拼成呢？还是是组成呢？还是是纸成呢？纸成呢，就是是有一些人用一些人为的办法指定在那个地方，国语组、国语堂、粤语堂、英语堂存在单独的，或者只是组成，只是一种兴趣性的组成。拼成就是勉强的 existed by side by side， 没有考虑到这三个不同的三股不同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的时候，要有一些规范，又有一些合成的一些动力在哪里？有什么原因使到教会能够合成呢？以弗所书四章提醒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五节还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很可能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联手与基督，那个经的建立，经的重要，没有经就没有动作，没有经就没有线的联系，没有线的联系就没有面的关系，没有面的关系就没有体的关系。最近我很受感动的，就是神给我帮助一些比较年轻的青年人接受教会聘请的时候呢，这个过程我常常帮助他们走过那一个路程。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位姐妹她最近被聘请的这个连结的这个工人。这个教会在聘请她的时候，不像别的教会来的时候呢，那些聘牧委员呢坐在那里说，你的神学是怎么样来的，你读过哪一个大学，你怎么样告诉你的薪水应该怎么样，我们告诉你，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这个教会呢不是，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没有我们所聘请的这一个这个工作的训练，但是我们愿意跟你同走过这一段，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另外一些训练我们没有。因此他们的聘牧委员就通过他们的执事会，也透过他们的分堂，也透过他们团契，一共四次的这个对话，一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好好的跟他来对话。对话的时候呢，最后说，请你告诉我，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你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工人在我们教会。因为他们已经有六个牧师，再加一个进来呢，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他们说， How can we help you to develop and become a minister that God wants you to be？ 是用这种心态，然后就说，这个是我们过去写的你的job description， 请你回应这一个，再写一个你认为好的适合你的 job description。 哪里有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教会，当然其他五六个教会的聘请 都没有不受考虑的，只有这个教会才是他们绝对是没有问题，请到他。我希望教会的成功的动力呢，在我们彼此同工的时候要多一些这样子的考虑。 Bill Hybel 告诉我，他最近他们六个 board member 里面缺乏第七个 member 要离开，所以他们要添补一个新的 board member。 当然他们的 board member 就是长老，他们长老是非常之严格，需要一个 top notch 的一位弟兄。为着要找这一位弟兄的缘故，他们就请他们从开始的时候跟他们同工了这边二十几年的一位弟兄说，请你跟我们考虑做我们的长老。他们怎么请呢？整个 board member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interview 一位老朋友。interview 老朋友为什么？因为有神学上还有一些小问题，他们 they want to make clear 他们进来的时候这一位不会 disrupt 他们的 unity。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这些重要的连结的团队精神放在我们教会的建造上？我不晓得， but I just wish to youwish that you would do this。 在建造神的家的时候附上一些连结的功能，使到教会的动力能够向前来推进。因为要是没有一个连结的一个教会，就算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 resources， 这些东西没有连结的时候，就等于一个人的筋骨被人家切断了，这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变成只有重量而没有声量的一个人。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Church discipline is intended for restoration。 教会的纪律不是为惩罚，而是为着挽回。这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观念，我希望我们要注意，因为加拉太书第六章下面又讲，又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 Discipline not just toward others is also warning toward yourself。 温柔的语言就产生一种填补的作用，叫人能够尽责，叫人能够从正确的去使用他的恩赐，叫人能够合适的去使用神给他的他的资源，他的 resources。 只有这样子，教会才能够向上涨，才能够增高。刚才你们说要打篮球，我就想要跟你们这些高个子的人一起去打篮球呢，不容易，你们这些都 very tall。我一直求主给我至少能够增高到六尺，但是七十年来神就没有让我长高到六尺。I just don't know why。 我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增高，能够 grow taller。 But you need to have 温柔的语言，就是有经的功用。因为今天教会长存的有信、有望、有什么？大声一点好不好？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假如爱没有在我们当中，有信
有望而没有爱，你没有办法连接起来。但愿主保守，因为只有有连接的教会才有饶恕，才有宽容，才有接纳，才有接受，才有彼此相爱。没有饶恕，没有爱的存在。因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告诉我们什么？第二十五节，你们若不在心里，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的天父也不要照样的待你。心里饶恕，不是语言上，当然语言上要表示，你的手也要伸出来，要彼此接纳，甚至乎要拥抱。但是要是不从心里饶恕的话，很可能你还生了很多的结搭，不是连结的结搭，是自己在打结。各位弟兄姐妹，让我再读一次。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恐又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人引诱。因为有这样子才是个合成的教会，这样子才是一个合成，这个三股的绳子才会合成起来。很对不起，我发现在美德教会每一个堂都相当强，但是就 nothing for me to see that you are bind up together. Nothing for me to see that. 除了这个夏令会之外，但是这个夏令会还是粤语主座在这边，国语主座在那边，英语主座在那中间最靠近那个 ice cream 的地方。You know that? Did you see that? 我深望，当然这个是有时候方便，特别是家庭，那是小朋友，当然需要比较多照顾，老人家不需要别人照顾呢，就可以另外坐开。我希望这表面的东西不是说明了这个教会是三分制《三国演义》的重演，而是一个有愿望要合成的一个教会。当然我相信国语组是非常宽大的，对不对？你们绝对没有办法，没有不容粤语，粤语组也没有这个心态说我们也要独立，因为阅读主义不是很好的，英读主义也不是很好的。我相信你们要合成一个好的教会的话， Someone need to do some work together to bind it together. Bond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And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 教会合成的动力要从这个团队精神里面开始。当然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要再一次 assess 你们自己， Where are you? Knowing yourself. 然后我相信你们的 communication system need to improve. 虽然你们的电脑专家不少啊，我们的副总统在哪里？哦，万长弟兄，他要 take care of my computer, because I am a poor communicator. 我需要他帮忙。但是我相信这一方面，你们的教会的 communication system really need to improve. Loyalty 也需要 develop, 不是只是 loyal to the language.As a loyal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His body. Discretion. 你们要有很清楚的一些discretionary action and decisions.
因为很多 parts are doing the whole thing, but the whole is not doing the parts thing. 希望大家将来有时间多考虑这几些重要的问题，不然的话你会化轻为仇。扫罗就是因为他很有恩赐，结果他把轻让当作成仇，他化轻为仇，我们需要化仇为轻，对不对？不应当继续在伤痛里面过日子。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总统说他要带中国人出埃及，但是他没有想到出埃及最主要是什么？三位长老做一件别人不肯做的事情。摩西、亚伦他们做什么？做祷告的事情。当摩西的手累的时候，是由别人给他扶持起来，当他的手软了，别人就要扶他起来。今天我相信你们教会有没有三个团体都有彼此带导的时候呢？有没有彼此扶持的时候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何时举手何时就得胜，何时随手何时就败下来。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要一同明白，这样子才能够产生一个有关怀的网络，有连结才有侍奉，对不对？没有连结就变成突出的侍奉。以弗所书章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要联络连结的合时，白体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叫身体能够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不是在战争中坚强自己。求主叫我们建立团队的精神，因为团队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尊重、彼此尊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你要共同侍奉的时候，你非彼此尊重不可。腓立比书四章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希望我再讲重复一点，就是约与主也要考虑你们什么时候关怀过国与主的事情，国与主你们什么时候关怀过英与主的事情。你们只知道楼下那个鼓声很响，但是从来不知道楼下是在谁在打鼓，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关怀到楼下他们在讲台是讲什么？Don't you know that? 我也希望国语粤语组的这个周刊里面，当然有这个讲题也有大纲，但是到底那个信息是讲什么中心呢？我们要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是不要专管闲事。为什么？那是耶稣对彼得最后的教训，对不对？彼得领受耶稣再一次的重新建造了他之后，耶稣重新爱他，要叫他去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之后，他看看那个常常矮在耶稣身边那个约翰， What does this guy gonna be?这个人将来他要享受什么？他说此人将来如何，耶稣很简单告诉我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不要再
多管闲事，因为他一生这个少年的彼得，请你们饶恕我，在我很喜欢讲彼得，因为我就是彼得。彼得有四个弱点，对不对？第一个，他大嘴巴，随便开口，他没有忍耐，常常走极端，他爱出风头，就张扬自我，他好管闲事，专门管他不需要管的事情。他告诉耶稣说，我给你盖三座棚， I'm a good contractor， 我可以盖很好的地方给你。但是主管了他，他管闲事，主说你少管闲事好了，你要有心怀，要有容人的雅量，你要有这个大的心胸。You need to have a big heart to accept somebody else。 所以耶稣告诉他，你要学习将来跟别人一同进退，而且到你年老的时候，到你七十岁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呢，要跟人家牵着臂子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度。他以后他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里面，他让雅各做首席，他也让保罗当面指责他。他本来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但接着也让了给保罗说他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也知道每个人都要落在软弱与失败当中，但是他知道每一次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倒下去，神会在你的失败里面给你有一个新的机会，能够站得高，看得更远。不晓得你有没有愿不愿意跟我同意，每一位信徒，每一个耶稣基督的肢体都是独特的。 You are special。 我们往往忘记 celebrate your specialty， 没有庆祝神给你的独特的存在。我是广东人，但是神给我能够有机会旅行到许多的地方，包括台湾，我也懂得一些台湾人的思想，也懂得客家人的一些喜好，也知道我们的山东老乡一般来讲也非常之爽直，东北人我也很喜欢。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背景，神要使用的，让我们每个人感谢主，欣赏别人。 Let us celebrate with him and with her。 我们要 学习怎么样彼此接纳，不但是接纳自己，也要接纳别人，但是不要做不必要的比较。彼得最大的问题是 What does this guy do be？ 他要比较我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要坐哪一个位置，约翰要坐哪一个位置。愿主保守，因为比较是一个很可能产生坏的作用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有好的地方，你要是比较你要做得更好，那是好的。但是你要是比较的时候是看低别人呢，那是相当不必要。敬拜赞美的跟进是一个团队精神里面必须要有的。我曾经到过一个4000人的个教会参观，我去的时候听见那个广播机在响，那个是个礼拜四下午，我就稀奇是什么一回事。哦，原来是牧师、助理牧师跟教会的书记在听他们的主那个礼拜的诗会，在练习他那个礼拜欢迎新弟兄姐妹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我讲的不是只是你们的问题，很多教会我去到过的华人的教会都是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所以第一项、第二项、第十二项、第十四项、第五十五项照读，已经印出来的周刊还要照读。换一句话来讲，他没有把那一个见证主恩的那一个机会当作一个很难得的时候来使用，在主日向着几千人呢，他们就要训练这一位师士怎么样把当天他会讲的、他可以讲的话讲得更好。 Excellency in pulpit, Excellency in announcement, Excellency in choir presentation, Excellency in piano rendition, 这些是好多华人教会在敬拜赞美里面所产生的偏差。随便 Anybody goes, anything goes。那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团队精神里面可以补偿，因为敬拜不是表演，敬拜呢是服侍主，要与主的爱连结，要与主的心连结，要与主的肢体要产生连结。当你在敬拜与赞美与主有连结的时候，你就把敬拜与赞美也连接起来，你也与弟兄姐妹也连接起来，你才知道那天来的人，有一些人那个礼拜在工作上与上司吵了大架，你也知道他们有的时候家庭里面产生很大的问题，没有人去关怀他们，他们需要神话语里面的安慰与鼓励。有一些人他们犯了罪，但是没有人敢指责他，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给他接受神话语里面的劝勉与指责。你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有很多的得着，但是从来没有拿出去，你要劝他要舍得，因为你不舍就得不到，因为神他的爱子，唯一的爱子，他舍去就叫全世界的人得着主。教会常常各自为政，那个不是合一的见证，而是全个个体的这个集合，这个集合起来不是一个联合，不是一个共同体的敬拜，而是一种社交性的这一种凑合。愿主保守我们再把敬拜与赞美的连结看重，我们不然是在一人或者多人或者整个诗班在敬拜的时候，是一种有连结性的一种见的侍奉，而是有一种有顺服性的一种敬拜。因为在诗班里面可不可容得下不相同的人，假如诗班要有水准的话，你就定下水准，假如没有水准的话，那什么人都应当可以来，对不对？我就想起我们教会的诗班，有一次诗班长来问我一帮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请你告诉我们教会这一位弟兄，最好他找别的侍奉，不要帮忙失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知道这位弟兄，这位 Randy 弟兄，他又高大又壮，他是一个 ABC 的这个 Marine Sergeant， 他说一就是一没有二的，他就说他很喜欢失败的侍奉，但是他五音不全，他又不会看谱，所以当他一唱歌的时候，我们整个诗班都乱了，我们没他办法。你好不好帮我们劝他？我去听一听，果然是如此。 就感谢主，老老实实就告诉 Randy， you must have other ministries you can render， 因为他是土生嘛，他又叫人家给他 Roman 一些国语，他才能够唱。我说你好辛苦啊，他说是啊，但是我要赞美主。我说你可不可以用别的办法赞美主？你有没有别的 talent？ 他说当然有了。他本来是三藩市邮政局里面总局 union 的 treasurer， 所以他的 skill 是多方面的。我说你在我们教会里面，你觉得哪方面你可以帮助的？他说 My father was a cook and I'm a cook and I love to cook。 他一共做了二十几年的 chicken ministry，那身体又大，那每一次一拿起来几十磅的 chicken 就这样子拿进拿出，没有问题。诗班从此就没有再有他的声音，但是他还是有喜爱的侍奉。因此诗班里面假如有人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不妨制定一些约定让大家可以签约，应该了解尊主为圣的敬拜是敬拜与赞美的连结。也知道圣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只要你心里以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着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不是以敬畏的心来怕人，而是以敬畏的心来对神，但是以温柔的心来对人。这个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对不对？因此让我们可以除去一些不必要的芥蒂，我们可以让敬拜赞美成为我们容纳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种侍奉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学习同心祷告，我不晓得你们在赞美的时候有没有学习同心祷告，要不断的求恩。求什么恩？求合一的恩，求连结的恩，求同心的恩。为什么我讲合一的恩、连结的恩跟同心的恩呢？因为 Henry Ford 讲过一句话，他说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keeping together is a process, working together is a success. 合一的恩就是 coming together, 连接的恩是 keeping it together as a process, 而团队的恩呢是 working together is a success.诗班往往是教会里面的 war department， and I single this out， 因为这个小组不容易带领，谁做诗班的指挥，谁做教会的这个琴师呢，都要 suffer the cross， 不是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 是你们自己的 cross。 让我再一次提醒，敬拜与赞美不是表演，应当不是随便，要把属灵的恩赐拿来发挥使用，不但是发展你们个人的恩赐，也要帮助别人在这个恩赐你的恩赐里面得长进，要叫别人也跟着你一同成熟，有完成在敬拜当中彼此服侍的那个美丽的图画。 TogetherEveryone achieve more， 每一个人都得着益处。这个使我想起在三年前我到了南非，南非的华人教会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教会，三十多人而已，但是他们很同心，他们使用一个白人的一个教会。当然你们没有什么， 大概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在我来讲是非常特别。为什么？因为南非呢一共有五种的，过去哈，现在没有了，五种阶级，人类五种，白人至上，第二种是彩色人 color people， 第三是 black people， black people 跟 white people 结着婚的孩子叫 color people， 是第二种人，第四种人是other races like Latin like other Asian、啊、第五种是华人 that's Chinese 最 down low down in the bottom， 因为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中国人贩卖到南非去做奴隶，所以他们是第五种人。在那个地方生长的华人呢，他们是有很重的反抗的心理，所以要在当地的 African Chinese 里面要产生公用不容易、啊、那个不用我们将来再讲别的。我去了这个教会，那位刘弟兄告诉我他们很感激主，很感谢主，这个教会呢愿意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房间，几乎有这个房间的三分之一这么大的房间给他们免费的使用。我说啊，有教会愿给你们免费的使用，而且是个白人的教会。不但这样子，他说他们呢还告诉他你们的华人教会可以考虑将来使用我们这个500人这个大堂，你们人数要到了差不多时候我们就腾空给你完全使用，因为我们还有一块地这个叫隔壁，我们再盖一个新堂自己使用。我说啊，有这么宽大心胸的教会是什么原因？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到了那个主日，那个牧师就邀请我们去帮他们主持圣餐。当然我们去圣餐的时候，我就有点好奇是怎么样一个教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当然那个教会是一个球场型的那个大教会，我们几个人在桌子上一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呆住了，因为一个大的银杯一块面包，我说这个银杯500人怎么分这个杯啊，守圣餐，当然下面还有块布可以，你用过之后擦的。原来是我们桌子上的十几个人呢是在台上的，是用这个大杯，下面还是用小杯，还是很快的传播。好，不再讲太多，就是讲在事后呢回来的时候，我就走过教会的甬道，看见他们把教会过去侍奉过的牧师的照片跟他们年份姓名放在下面，我就看到啊，有一个名字我很熟，这个名字是什么？Andrew Murray 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们都知道穆安德烈是很多人属灵里面得到帮助的一位作家，穆安德烈，你们有多少人看过穆安德烈的东西？ 1, 2, 3, 4, 5， 你们要多看，因为他对灵命的造就实在是很有帮助啊。穆安德烈在这地方做了28年，难怪我就突然间想起有他的影响，这个教会现在已经过去了40-50年了，还是这么宽大的心胸，因为 they see the kingdom of God， they do not see 他们的 great white man culture， 他们还愿意来接受外面的人。因此我希望神叫你们在敬拜里面赞美当中能够看见你们要迎接的这个时代。哦，时间到了。 How come nobody raise hand？ 愿主帮助你们。12:30要我还有没有问题？我实在希望这个团队的精神在这个教会能够有一个重新的考虑，要有跟进，你要向前走。 要把主的教会建成一个影响整个 Central New Jersey， 不必跟若哥教会比，但是假如你要比的话呢，要比他做得更好。假如不能比的话，就不要以人数来比，就说神啊，我们能够做的 What niche can we do， 我们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是什么？ What can we do best， 不是做 better， 而是做 best， 因为你的 good is not good enough。 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因为你提醒我们，我们有一定的目的，我们有一定的目标，我们也有一定的工作，让你提醒我们，我们不必为着别人成功而妒忌，我们也为着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能够完成的旨意来庆贺，来祷告。愿你保守，让这个教会继续讨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讨你的祝福，成为别人侍奉的一种喜乐。祈求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我有好多书，不过我带了三本来，一本是中文的，其实是翻译本 John Maxwell 的领导团队十七个法则 The Indisputable Law 17 Laws of Teamwork。 假如谁要喜欢看的话，可以看这本。另外一本呢